68 19世纪末的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优生学还影响了自由派对妇女的态度。由于女性是生物学意义上较弱的一方，很多人认为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工作时需要得到特殊保护。这就是自由派立法者赞成限制工作时间或者禁止女性从事夜间工作的主要原因。毕竟，女性在保持人类遗传属性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能允许她们因为过度工作或者疲劳而增加种族的健康风险。伊利写道，应当禁止任何伤害女性机体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法国自由派中也很普遍，尤其是普法战争后，人们非常担心人口下降和素质下滑。朱尔·西蒙在他的《女性劳动者》中写道，在家庭之外从事工作的妇女会生下羸弱和畸形的婴儿，母乳也会受到污染。诸如此类的焦虑推动了法国针对妇女的自由主义福利改革。新的法律主要和鼓励健康生育有关。对妇女投票权的问题，大多数自由派继续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妇女和非裔美国人一样都缺乏必要的能力。他们不仅身体较弱，而且比男人更容易受影响，更缺乏理性。他们的天性使他们没有能力做出合理的判断。他们缺乏常识。这样的想法当然只会强化一种观念，即只有在家庭中，妇女才能找到合适的角色，在那里她们可以接受丈夫的监督，并在鼓励下生育健康的孩子。在法国，人们还担心赋予妇女投票权会有利于天主教候选人。自由派说，妇女从天性上说是迷信的，因此容易受到教士的操纵。这是阿尔弗雷德·福耶反对妇女投票权的主要原因，他在其他情况下都倡导他所说的进步和改革的自由主义，但认为在妇女还没有接受更多教育之前，甚至不用考虑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同时，妇女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就是生育健康的后代并维持幸福的家庭。自由派为剥夺妇女投票权还举出了其他理由。他们太过情绪化，太过缺乏理智，因此允许妇女投票会鼓励过度立法。国会的自由党议员赫伯特·塞缪尔承认，政府也许能变得更加人道，但这是以效率、原则和真正的治国才能为代价的。如果给予妇女投票权，那政府将不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的重负。女性的阴柔气质也会渗入政府，悄无声息地削弱国家和帝国的伟大根基。塞缪尔总结说，性别定下了一条政治能力的基线，超出界限是不安全的。尽管妇女普选权运动在壮大，威廉·格莱斯顿还是明确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1886年，在格莱斯顿夫人领导下成立的妇女自由联盟也是如此。联盟的宗旨是促进自由党的利益，或者按照格莱斯顿夫人的话来说，就是帮助我们的丈夫。一些自由派人士继续声称，赋予妇女平等的权利于事无补，只会危及婚姻和家庭，而后者是教化男性并让他们准备好成为公民的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在德国，1897年的民族自由党手册说出了很多自由派人士的心声。手册宣称，家庭生活只有在男人当家做主的时候才能健康发展。让妇女加入政府可能会使国家变得阴柔，这呼应了塞缪尔的观点。有些论点明显是自相矛盾的。一些人说，给予妇女投票权会导致人道和理想主义诉求等方面的立法过度，也有人说让妇女投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票投给谁都是丈夫决定的，这么做只不过让票数增加了一倍，实际上毫无意义。另外，夫妻之间的政治分歧会在家庭内部造成不和谐。塞缪尔补充说，妇女在离婚、继承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的各种不满本来也不严重， 并且正在得到解决。剩下的问题可以由他们的丈夫来解决。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女性最终有可能获得选举权。塞缪尔说，让我们稍等片刻，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可能会获得必要的适当性。实际上，很多自由派认为女性选举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妇女必须首先获得并展示她们的能力。当德国女权主义者呼吁弗里德里希·瑙曼支持他们时，他回答道，妇女在要求投票权之前，最好先在公共事务中展示其成就。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普鲁士男性的选举权改革。妇女应该帮助男人在政治领域完全成熟，然后妇女投票权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男女对这种论点提出异议，他们坚持认为自由派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德国女权主义者抱怨说，最近自吹自擂的新自由主义没有给女性带来任何好处，或者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阿利塞萨洛蒙试图说服自由派，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本是同根生，具有相似的世界观。妇女要求的只不过是将她们纳入其中的扩展的自由主义。许多女权主义者开始说，真正的自由主义现在应该支持妇女投票权。在诸如德国青年自由党这样的新生代男性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这一观点。新教神学家鲁道夫·维兰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宣称，动机最高尚、最优秀的妇女运动是自由主义的姐妹。妇女只希望获得为公共利益而运用她们特殊天性的权利，应该鼓励妇女这样做。英国妇女自由联盟也逐渐不满足于帮助丈夫这一狭隘的使命，并要求赋予他们投票权。1911年，曼彻斯特卫报宣称排斥妇女是一种暴行。迄今为止，没有哪个自称自由派的政府能够背叛自由原则，而不造成深远持久的名誉扫地和终极灾难。一些妇女主张，正是他们的特殊天性使他们的充分参政对国家极为重要。一个例子是德国女权主义者格特鲁德·鲍默，她于1910年应邀在德国进步主义者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妇女与自由主义的未来》的主旨演讲。她说，女性的独特性使她们必须拥有投票权。妇女的选举权将确保女性的才能和能量对社会的影响。然而，这恰恰是鲍默的对手所担心的，即国家的阴柔化。1908年，民族自由党的官方立场驳斥了他的论点，并延续了100多年以来不断被重复的指控，即允许妇女投票就是要否定大自然意欲形成的两性差异。在19世纪末期争取妇女普选权的人中，基于权力的论点仍然很少见。在这方面，美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活动家苏珊·毕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是真正的先驱，他们也是这一方面的特例。尽管当时的妇女被禁止投票，安东尼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其他15名妇女还是在1872年11月5日的总统选举中参与了投票。两周后，他们被捕。安东尼受到审判，被判犯有非法投票罪。一些人说他的行为威胁了婚姻、家庭、教会和宪法。他则反过来指责当局，践踏了我们的政府的每一项重要原则。我的自然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司法权利全都被忽略了。我被剥夺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公民的身份降为了臣民的身份。而且，根据您的裁决，不仅是我本人，而且所有和我性别相同之人，都注定只能在这个所谓的政府形式下处于政治上的屈从地位。这种基于女性个人权利的论点在其他地方很少听到。塞缪尔在他的自由党手册中解释说， 人们谈论投票的自然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存在这种权利。适当性是获得选举权的绝对条件。由于英国妇女与英国儿童和印度男人一样缺乏必要的适当性，因此赋予他们投票权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同样，国家自由新闻报也希望德国妇女避免自己被美国化。良好的德国妇女应该拒斥妇女参政运动的愚蠢。妇女常常会继续争辩说，她们希望改变法律，以便更好地履行作为妻子、母亲和公民的义务，并生育更健康的孩子。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否认她们的特殊天性或者家务职业。她们相信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但互补的天性和义务，他们应当共同努力，以有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养育家庭。有些人甚至利用优生学的论点进一步阐明他们的诉求。美国大名鼎鼎的自由恋爱倡导者和女性参政运动活动家，曾在1870年参选总统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认为，更自由的离婚法将使种族获得重生。自由恋爱的倡导者常说，让女性的离婚更容易，婚姻更富于爱，性生活更愉悦，将会带来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家庭和更健康的孩子。到19世纪末，谈及政府的角色时，存在两种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旧自由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和自由放任主义者。双方都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终，新自由主义者放弃了新这个限定词，直接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和格林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那个版本的自由主义本来也没有什么新意。格林说，自由主义者为社会公益这同一件事已经奋斗了50年。霍布森则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者从未信奉过狭隘的自由放任主义，或者以完全消极的角度来思考自由。吸收德国道德经济学家的观点与自由主义原则是完全相容的，因为这些原则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应对时代的问题。新老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也是如何诠释自由主义学说创始人的斗争。新自由主义者声称自由放任主义者误读了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结果亚当·斯密一波的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斯密毕竟对历史情况非常敏锐，他在《国富论》的第5部中承认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同样，阿尔弗雷德·福耶对自由放任主义者的经济主义也不以为然，他说斯密根本就不认同这些思想。废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利斯·韦伯为其中的反讽陷入了沉思。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对18世纪反对阶级暴政和少数人压迫的那场充满激情的斗争的科学表达。不知道是通过何种悄无声息的革命和无意识的思想转变，他竟摇身一变成了19世纪雇主的福音书。